有一產業爛尾，評論話習近平拍腦門，自覺導致失敗。美媒話中國專業人才大幅外流，美國非首選。經濟危機嚴重，古巴人為錢加入俄軍參戰。2023諾貝爾獎開獎，歷屆中國籍獲獎者點解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年前的2014年，特斯拉首批电动车在中国市场开启交付，中共随即跟风，开始提供电动车行业补贴，引发中国电动车企业的创立潮。但依波风潮亦引发骗保效应。大量粗製濫造的電動車湧入了中國市場後，現在中國各地都被發現了電動車墳場。因此，資深媒體人翅板明夫表示，習近平政權正靠一時衝動做決定，拍腦門自覺，導致政策失敗。請聽報導。
2014年，中國電動車製造企業大批的湧現，其中包括蔚來、小鵬、奇點、合眾等。到了2018年，是电动车企业的巅峰时期，企业数量最高时超过400家，但是2019年之后潮水逐渐退去，大部分电动车企业陷入了倒闭或经营危机之中。据统计，目前仍有产销量的电动车企业只有10家左右。今年以来，随着车市竞争加剧，电动车行业又进入新一轮的洗牌。9月曾经的电动车三巨头之一威马汽车在港股上市的计划突然终止。7月未量产过一辆车的奇点汽车宣告破产。同月，天际汽车被慈溪市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5月，爱慈汽车人力资源部再次通知员工工资延迟发放。电动车企业从大干快上到而家被淘汰。曾被地方政府奉为座上宾的很多明星造车项目，烂尾的现象比比皆是，市场的巨额投资亦只能打水漂。资深媒体人翅板明夫日前在脸书发文写到话，最近有很多外媒报道，在中国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百上千辆被集中弃置的电动车坟场，无数被集中弃置的电动车被停放在人烟稀稀的停车场周边或河岸上。有些甚至已被荒烟蔓草所掩盖，有很多电动车内还有主人留下的公仔和一些小装饰品，但大部分电池已经被拆除，严重破坏着环境。之所以出现这种乱象，和多年前中国政府为电动车制出的强力补助摆脱不到关系。此版明夫指出，当时不管是生产电动车亦或是购买电动车，都可以拿到政府的高额补助。大量粗製濫造的电动车就涌入了市场，因为不耐用很快被淘汰，而车主又不愿意花钱去处理这些已经作废的电动车，于是就出现了大量被弃置的现象。这个被人想起几年前才是中国各地出现的共享单车的坟场。此品明夫说，大概10年前，中国政府亦是大力推动共享单车，出台了很多奖励机制，但很多企业侵入之后发现根本没办法进行商业操作，没过几年就纷纷退出，而报废的共享单车被大量遗弃在各地的公园、河堤和荒郊野外，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脚踏车坟场，当时亦引起过全世界媒体的关注。此班明夫表示，不管是电动车或者是共享单车，其创意是好的，但是在中国之所以失败，其最大的原因是习近平政权没有做好市场调查，有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他强调这种自觉的方式叫做拍脑门自觉，亦就是说最高领袖将官僚系统的分析报告放在一边，只是靠一时冲动做决定。电动车坟场和共享单车坟场都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政策失败的结果。我相信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这种失败一定还有非常多。现在台湾在选总统，我看到一些候选人推出的政策可能性不高，似乎亦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只是靠候选人一拍脑门想出来的。所以提醒大家，在斟酌总统选边个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被花言巧语牵住走，一定要选有政策执行能力的候选人。
纽约时报三号指出，中国各行各业专业人士近年纷纷移民，尤其以科技业情况最明显。比起美国，这些顶尖人才反而更青睐日本、澳洲、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原因是美国签证和居留身份更难取得。请睇报道。
在纽约的题为《中国正遭逢人才外流，美国却未加以利用》一文中介绍，中国在1980、90年代最贫穷时，最优秀的人才几乎都前往西方就业工作。1992年有多达87万人离开中国，但到了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的政策挽留下，移民人数降到12万5千人。但是去年情势大幅翻转，尽管有护照和旅行限制，中国移民人数仍超过了31万。不过今年前三季的累计移民人数更已追平去年。文中指出，从年轻人到企业家在内的中国人都在用脚投票，以逃避国内政治压力。暗淡的经济前景和艰苦的工作，越来越多科技专业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选择移居已开发国家。长达3年的疫情清零政策更是令到他们下定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中国专业人才大多选择前往美国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向美国申请签证和永久居留身份的过程既复杂又充满变数。据了解，美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学生签证数量自2016年起逐年下降，今年上半年只是发出65000份，但是英国在这个期间发放逾100000份。傅先生坦言不会考虑移民美国，因为他的大学母校和曾任职的国防科技公司都被美国制裁，令到他难以通过美方的安全审查。不过他仍希望最后能够前往崇拜的美国工作。还有在山东贫困农村长大的赵先生就说，5年前去美国攻读工程学博士时，原本打算毕业后回中国，但是中共对疫情的反应令到他产生怀疑。他说，我不能够回到一个一切都建立在方言之上的国家。
共产体制之下的古巴正遭受到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一些男子因为无法承担困顿的生活，为了钱而愿意被招募到俄国军队参与在乌克兰的战争。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10月3日的报道，古巴裁缝塞凡泰斯49岁的丈夫就是其中一位雇佣兵。7月19日，她的丈夫前往前线，几日后她收到了20万卢布的部分签约金，亦就是大约2000美元。这个对她的家庭来说是一笔意外之财。在古巴，国民的平均月工资大约是174美元，2000美元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收入。而在她家的同一条街道上，6月份至今，因为生活所迫，已经有至少3人前往俄国参战，其中1人出售了古巴的房屋。很多古巴人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招募书后认证，他们被归类为自愿参军的队列。在首都哈瓦那东部郊区的阿拉马地区，5名男子报名参加工兵等非战斗工作，其中包括建筑、包装物资和后勤等。在接受招兵的同时，俄国许诺和军方签署一年合同的人能够快速获得俄国国籍，他们的配偶、父母和儿女亦能够因此快速获得俄国国籍。在马里亚市，大约100名男子报名参加战争，有联络人为这些人购买俄国机票。一名23岁的古巴青年人表示，他在这里生活得很艰难，每个人都说如果接受俄国征兵就不会在古巴因饥饿丧命。被招募的人亦知道前线的情况，他说，我很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报道说，古巴正深陷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就算是为最基本的粮食、燃料或医疗都需要排长队。这样促使古巴人去年纷纷逃往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
2023年诺贝尔奖开奖周在10月2日正式拉开帷幕，6大奖项将逐次揭晓。中国百姓发现， 在歷年11位華人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只有兩人是中國籍。分析認為，專制極權體制下，思想控制和官僚體制是扼殺發明創造的主因。陳立報道。
10月3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2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榮休教授皮埃爾·阿哥斯蒂尼、德國馬克斯普朗克量子光學研究所教授費倫茨克魯斯和瑞典隆德大學教授安妮·呂利耶三人平分獎金。2號當日獲得諾貝爾獎的11位華人話題登上中國大陸微博熱搜榜，這11位華人包括美國籍的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錢永健、高坤，法國籍的高行健、台灣的李遠哲，以及中國國籍的莫言、陶悠悠。楊振寧獲獎時是美國籍，2015年改為中國國籍。11位獲獎華人中，有9人都是在非中國大陸境內取得了專業領域的成就而獲獎。為什麼聰明的中國人在外國能夠獲獎，而在中國獲獎者寥寥無幾呢？旅澳學者李元華對希望之星表示，這個跟中共的體制有關。他說，專制極權講的是思想控制，而學術研究講的是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屈從於權貴。在這種專制極權下受教育，你的思維必然有一種所謂尋求正確答案，你才能夠生存。長期以來，如果在政治上、思想上，你都是尋求這樣一個脈絡去成長，那你在科學上其實亦不可能真正的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種能力。時評人古春秋表示，在北京大學百年聚會上，1986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中華民國化學家李遠哲說，諾貝爾獎的關鍵是肥沃的土壤。他說，土壤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需要一種允許自由思考、自由發表言論、學術自由爭論的這樣一種政治環境。而在這樣壓抑的、盲從的政治正確的極權統治下，聽黨的話成為生存的條件，諾貝爾獲得獎的這種土壤就蕩然無存。中共的教育亦為培養所謂聽黨話的學生作為導向，中國的年輕人在政治學習被統一答案，荒廢了很多時間。他們本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在這種繁重的重複的做作業中被消磨得一乾二淨。要在他們中產生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比在荒漠中找到一棵活著的小草還要稀奇。李元華進一步指出，中共的學術界實際上是中共社會的一個小的縮影，它是一個官僚體系。他說，你如果想在學術上有所謂的成就，你一定要按這種官僚體制行事，腐敗免不了。大家追逐官僚體系的頂端，就是所謂頂端科學家，其實你是好像在官場逐利一樣，而不是在學術上任由你耕耘。很多在中國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我們家人好，是更追求利益的，或者說你被迫追求利益，你要跟領導、學術界的學霸搞好關係，你才有可能得到項目、得到科研經費。而你得到科研經費之後，你可能要運作下一個得到經費的可能，所以你的很大精力不是在研究上，而是在官僚體制下追逐利益的這種鏈條中，你是其中的一環，這個跟你的科學研究就沒有任何關係了。這個亦是中共在科學上投入大量資金，但是得不到相應的高端的世界頂級的科學研究成果的一個核心。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